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您好，欢迎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34集的播出。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借水得救。在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一同来欢迎来到节目现场的翟弟兄。翟弟兄，非常高兴又见到你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
是翟弟兄啊，在已过我们看见方舟的各方面以及方舟它属灵的意义，还有我们应该像挪亚一样在这里建造方舟。
是的，
换句话说，我们就是借着过教会生活来建造教会。
对，
那么今天的主题是借水得救。翟弟兄，是不是可以请您先为我们说明一点呢？
好的，关于挪亚是借水得救的这个事实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七章，但是借水得救这句话却出自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第20节。
听众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进入今天的信息，借水得救。
神对挪亚的救恩不仅仅是把他从神的审判之下拯救出来，更是把挪亚从他那个弯曲、悖谬、邪恶的世代里拯救出来。为着蒙拯救，脱离那个邪恶的世代，挪亚需要借水得救。彼得前书第三章20节非常清楚地说，挪亚是借水得救的。借水得救是什么意思呢？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知道挪亚那个世代的背景。挪亚是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人第一次堕落的结果使撒旦邪恶的性情注射到人里面。在第二次堕落的时候，人从神的面光中偏离到人类的文化里。第一次堕落的时候，注射到人里面撒旦邪恶的性情，在第二次堕落的时候发展成为无神的人类文化。在人第三次的堕落里，这个文化引进了一个邪恶的世代，产生一个弯曲败坏悖谬的世代。那个世代在神的眼中是被定罪的，而挪亚就是生在这样一个世代里。不仅仅那个世代被神定罪，在地上还有黑暗邪恶的权势。在人第三次堕落的时候，那个黑暗邪恶的权势已经败坏了地，而使地满了强暴。结果 神来干涉、审判，并且了结那个世代。活在那个世代的人，都是在神的审判和黑暗的邪恶权势这两者之下。今天我们也是生活在同样的世代里。在马太福音24章和路加福音17章，主耶稣把我们这个世代比作挪亚的世代。挪亚的背景正和我们的背景是一样的，它是我们背景的预表。我们看看今天世界的局势，毫无疑问的是在神的定罪之下，也是在邪恶的权势、败坏的影响力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现代社会的邪恶权势和影响力。基督徒父母甚至于在孩子没有出生以前就为他们祷告，他们把孩子献给主，战惊恐惧的帮助他们认识神，要远离这黑暗世界的影响。但是孩子们他们一进学校，就在这个世代黑暗邪恶权势的影响之下，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多少受到影响，而没有一个能够幸免。我们能看见在这个地上有这样一个邪恶的权势、黑暗败坏的影响力，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审判和那恶者的黑暗权势之下。所以神完全的救恩不仅仅救我们脱离神的定罪，还要救我们脱离这黑暗世代邪恶的权势和影响力。在五旬节那天，彼得劝勉百姓说，你们要得救，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在创世纪里，几乎每一件事都是一粒种子，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借水得救是一件受尽的事。彼得前书3:20-21启示我们，挪亚所经过的水是受尽的预表，也可以当作是圣经里头一次提到的受尽。所以这是受尽的种子。这粒受尽的种子首先在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件事中得到发展。哥林多前书10:1-2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过红海就是受尽。然后当新约时代来到了，开启这时代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水施浸。神差遣施浸者约翰来完成这件事，他来的目的就是用水给百姓施浸。
关于借水得救，宰弟兄啊，
是
信息里面告诉我们，在挪亚的那个时代有两个难处。
哪两个呢？
第一个难处就是那个时代啊是在神的定罪之下。
嗯。
那第二个难处是在地上还有黑暗邪恶的权势。
哦，所以挪亚不仅需要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
是
他也需要蒙拯救脱离那个弯曲悖谬邪恶的世代啊。
实在是这样子。所以啊，在彼得前书3:20就说到，挪亚和他的一家借水得救。21又说到，这里的水是预表受浸。所以这指明挪亚和他的家人在方舟的里面经过了洪水，这个就预表信徒在基督里面经过水的浸一样。
一点都不错。同样的，在哥林多前书10:1-2也说到，弟兄们，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也在海里受浸，归了摩西。
是，
这也说出以色列人的过红海就是受浸。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说，方舟拯救了挪亚和他的家人，脱离了神用洪水来毁灭世界的审判。
对，
而且这个水不光拯救了挪亚一家脱离那个败坏的世代，
更将他们圣别到新的时代里面呢？
这就如同红海的水对以色列人以及受浸的水对新约的信徒所做的一样。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听下一段的信息。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以色列人的事例。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却堕落漂流到埃及。埃及全国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以色列人既然在那里，毫无疑问的，他们也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他们同时也是在法老以及埃及人的权势底下。他们出埃及并不是逃离神的审判，乃是逃出埃及，从埃及的奴役得着释放。让我们来看一看以色列人所享受的救恩。首先，他们享受羔羊之血的救赎。他们杀了羊羔，将血抹在门框上。这样，以色列人就在救赎的血遮盖之下，蒙救赎而脱离神的审判。当神在埃及地施行审判的时候，那些在血底下的人都蒙了救赎。以色列人借着血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接着，他们都吃羊羔的肉。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拯救他们脱离审判，乃是要加强他们，好走出埃及。他们吃羊羔的时候，都穿上鞋子，拿着手杖，预备走路。他们在吃的时候，就预备要离开埃及。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和法老权势的是什么呢？虽然神拯救他们脱离神的审判，但是埃及王法老不让他们走。法老是撒旦的预表，法老就是撒旦。好像是在说，你们以色列人已经蒙拯救，脱离了神的审判，也吃了羊羔的肉，现在预备好要离开了，你们以为这么容易就走出去吗？这里是我的领土，是我的权势，我的国度，也是我的帝国，我在这里有权势，我不让你们走。因此法老差遣军兵去追回以色列人，但是神来拯救以色列人。神不是差遣天使或降下火来烧灭法老和他的军队，乃是分开红海给以色列人走过去。以色列人走过之后，法老的军队也跟着下去，他们追赶神的百姓。当他们来到红海中心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向海伸出他的手，叫水合在埃及军兵身上。摩西就这样做了，海水也顺从了他，法老的军兵和埃及的权势就都被埋葬了。以色列人蒙了拯救，他们是从什么蒙了拯救呢？他们不是从神的审判，乃是从埃及和法老的权势，也就是从世界和撒旦的权势蒙了拯救。以色列人享受了双重的救恩。第一面的救恩是救赎的血，第二面的救恩是审判的水。为着他救赎的血和审判的水，我们赞美主。我们都知道救赎的血是什么，但是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审判的水是什么。对我们来说，审判的水乃是基督的十字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审判的水。撒旦和世界都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当主耶稣将要钉十字架的时候， 宣告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撒旦和世界都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主借着审判世界，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世界。他在埃及人身上施行审判，那审判对以色列人乃是拯救。对撒旦和对世界，十字架是审判，但是对我们，这十字架的审判乃是救恩。这不是脱离神定罪的救恩，乃是脱离撒旦权势和这黑暗世代的邪恶权势的救恩。
宰弟兄，你看挪亚一家借水得救的意义实在是越来越清楚嘞。
是啊，
特别是刚才的信息里面说到，漂流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所享受的那一个救恩还是一个双重的救恩。
对，一面是救赎的血，
是
另一面是审判的水。这审判的水对我们今天信徒的经历而言，就是基督的十字架。
真是感谢主，撒旦和世界都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受了审判。十字架的审判对我们来说乃是救恩。
对，
这个救恩所强调的乃是脱离撒旦的权势，也是脱离这个黑暗时代邪恶的势力。
这个正是借水得救的意义。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听下一段信息。
现在我们再回到挪亚的势力。毫无疑问的，挪亚是在神的定罪之下，他也是在他所生活的世代中邪恶的权势之下。挪亚造了一只方舟，方舟的里外都抹上松香，松香预表救赎的血。这样挪亚就借着方舟上的松香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是什么拯救了挪亚脱离那个邪恶的世代呢？是神所差遣审判那邪恶世界的洪水。那审判的洪水把挪亚从那个世代里分别出来。红海的水埋葬了埃及人，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和世界分别出来。洪水也为挪亚做了同样的事。一面洪水审判了那个邪恶的世代，而另一面洪水把挪亚从那个世代里分别出来。那个审判世界的水拯救挪亚脱离邪恶的世代。因着神完全救恩的两面，挪亚蒙拯救脱离神的定罪，也蒙拯救脱离邪恶的时代。血拯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脱离永远的灭亡，我们为这个感谢神。但是有多少基督徒为着借水得救而赞美神呢？我们要为这个赞美主，我们要为着借血得救和借水得救赞美主。我们已经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和撒旦邪恶的权势。哈利路亚，我们已经出了埃及，我们已经从这个世界的邪恶世代被拯救出来。这是神完全救恩的第二面。神的大救恩不仅拯救我们脱离他的审判，也拯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您有没有发现这一小段信息可以用两句话来包括哦？
哦，哪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挪亚借着抹松香的方舟蒙拯救 脱离神的审判。
那第二句话呢？
第二句话是挪亚借着审判的水蒙拯救，脱离被定罪的世界。
我们继续来听以下的信息。
世界连同他一切世代都已经被神定罪了。世界只有一个，但是世代却有许多，有古老时尚的世代，也有摩登时尚的世代，有短发型的世代，也有长发型的世代，而一切的世代都被神定罪。挪亚世代的世界被神定罪，埃及世代的世界也被定罪。全世界乃是一个撒旦的系统，把全人类都系统化了。这个世界不但有不同的世代，也有不同的部门。在同一个世代里，有教育、经济、宗教等等的部门，而每一个部门都是撒旦系统的一部分，为的要把人系统化。全世界连同他一切的世代和部门都在神的定罪之下。但是感谢主，神不是只有定罪，神还有救恩。神的百姓因着神审判世界而蒙拯救，脱离了世界。神用什么拯救我们脱离这被定罪的世界呢？是用审判这世界同样的东西。神用来审判上古世界的洪水，拯救了挪亚脱离那个世界。神用来审判埃及人的红海，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邪恶权势。神用来审判撒旦和他世界的十字架，拯救我们脱离这被定罪的世界。我们基督徒是借着基督审判的十字架蒙拯救的。这个十字架在撒旦和世界身上执行神的审判。我们是借着基督救赎的血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我们已经借着基督审判的死蒙拯救，脱离了被定罪的世界。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说，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要把我们从现今这邪恶的世代救出来。虽然基督为我们的罪死，目的却是要把我们从现今这邪恶的世代救出来。感谢神，基督的死是救我们脱离罪，基督的死也是为着救我们脱离现今这邪恶的时代。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说，就我而论，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别无可夸。借着他，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了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也已经定了十字架。对保罗来讲，世界已经定了十字架。对世界来讲，保罗也已经定了十字架。对我们来说，世界是不是已经定了十字架呢？对世界来讲，我们是不是也已经定了十字架呢？在我们的眼里，世界应当在十字架上，已经被定了。我们是不是爱了一些已经定十字架的东西？对世界来说，我们是在十字架上。许多的时候，我们听到圣徒的父母说，我的儿子已经死了。有的丈夫说，他们的妻子已经死了。也有的妻子说，他们的丈夫死了。那是正确的。所有基督徒丈夫、妻子、儿女都已经死了。对世界，我们是死了。世界借着基督审判的死 对我们也是死了。
载弟兄，我们真是要感谢主啊。
是啊，
你看他用十字架审判了世界，所以啊，对我们来说，世界已经定了十字架。
而且不仅如此，对世界而说，我们也已经定了十字架。
嗯，所以世界不应该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有地位啊。
一点都不错。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每当我们看见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我们真的是要从心里面来感谢他，敬拜他。载弟兄，谢谢您的分享。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成佛在羔羊血洗心间，荣耀过